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在托住我们每一位。我们承认我们外面有疲倦有软弱，但主你的能力是到底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仰望你复活的大能来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也托住我们整个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回到撒迪教会，我们已经说过的确主在撒迪教会就呼召一般的圣者，那不知不觉的呢，我们知道是为着菲拉铁菲来铺路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出来，特别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读到撒迪，我们就知道他的弱点就是他不属天，他也不属灵，所以神就呼召一般得胜者，把借着崇敬派就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借着敬虔派就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那么等到我们回过头去看神在推亚推拉，我们才发现说他不只是呼召一般的得胜者，是好几班的得胜者。所以最早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两班，一班呢就是16世纪像加尔文、像茨慧林、像马丁路德他们，还有一班呢就12世纪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读到谷中弟兄们的故事，我们读到那一班弟兄们怎样跟随约翰胡斯，他们真的做了美好的见证。结果没有想到就在摩尔维亚人迹不起眼的地方，好像在一个世界的一个角落，结果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们彼此相爱，就好像飞了天飞一样。所以怎么会想到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种子呢？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改革这条路是很漫长的，所以一面我们看见说经过了这些时间，慢慢的从这个推亚推拉里面就产生一些得胜者，是团体的，然后就带进了撒迪教会。那么现在同样的在撒迪教会就做同样的工作。那么讲到敬虔派的时候，我们稍微再多说一点啊。讲到敬虔派的来源呢，基本上这样，就是自从改革运动以后，它有两个来源。我们知道是敬虔派是注意什么？注意实行，注意人是活的，注意与主之间有很好的交通。所以这一类的经历呢，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奥秘派的经历。不过呢，在改革运动以前、改革运动以后，这个奥秘派有一些不同。所谓在改革运动期间，以前的奥秘派，它重在十字架，重在十字架怎样致死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那的确，加拉太里面有一句话：“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他的邪气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胜利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许多人误会神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工作放在他自己的手里，所以这就是苦修一般的人。所以特别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看见吗？那些在修道院里面那些苦修的那一般的人，他们就是讲怎样借着十字架来致死他们的肉体，他们忘记了，只有在哥罗西书，等到我们与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天上，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呢，我们的地位是上面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所以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试试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球里面把我们自己抱起来，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个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有一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那么自然在属天的地位就能够对付在地上的肢体。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过去我们知道老爷的飞机常常开一半就会听见咔啦咔啦的声音，就知道老鼠跑来跑去。所以这个时候呢，驾驶员他如果懂得这个故事，他就知道他一定要把这个飞机要开越开越高，越开越高， 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看见老鼠就窒息就死了。所以你看见吗，所有肉体的生命一到属天的地位一定窒息的，它不可能生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特别在改革运动以前，你看见因为人得救是靠着行为，所以你看这个思想老早就在人的思想里面，你要念多少玫瑰经，然后你要朝圣多少次，你要爬多少个阶梯，你才能够追得的圣念。所以那个苦修的那个观念老早就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身上。还有呢，他们因为受禁欲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毒，因为这个明明是从希腊哲学界来的，那么希腊哲学告诉我们的身体是污秽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我们要对付世界，要对付这个身体。那么因为他们想只要物质的就是不好的，所以禁欲主义呢很简单，它的根基不是从圣经做根基的。所以虽然有人在那里提倡禁欲，结果常常呢结果变成纵欲的结果，那教会历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神的旨意里面，人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过他一定要得出个地位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许多人在那里追求圣洁追求一切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在改革以前有一些的奥秘派，他们就特别注重苦修，因为本来就受禁欲主义的影响，所以十字架呢要致死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那么很自然的他就把它带到这个苦修的范围里面去。所以大概说来，在改革运动以前的奥秘派重在十字架，不过他们对十字架有误会。只有像John Towler、约翰陶勒给我们看见说，他讲十字架就很平衡，就好像保罗讲十字架一样。那许多人就不是了，像盖恩夫人，他故意就把一些石头就放在他的脚底下，然后他一面走一面觉得很痛苦，他觉得在那里背十字架这是苦修，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所以很清楚，因着整个背景的关系，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定要苦修，一定要做什么，然后才能得救。所以当然呢，他如何得救，还有如何成圣，这自然都是从苦修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改革运动以前的，以前的这个奥秘派。但是改革运动以后就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得救，真理的释放，你看你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敬礼，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如果你看见一切是恩典，你的生命是从信开始，你的成圣也是从信开始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等到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见也出了一般的奥秘派。不过这些人说起很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简化的缘故，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是得这个奥秘派的帮助，叫做约翰陶勒，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约翰威斯里也得着一个人的帮助。那这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这个人的帮助就是改革运动以后的。那么不要忘记，现在呢我们把它简化一下，那就是说约翰威斯里是得着劳威廉的帮助，劳就是劳苦的劳，威廉就是威廉，劳威廉，所以英文叫 William Law， 他的姓叫 Law， 威廉，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劳威廉。那劳威廉他们讲什么，你就现在也许你不大知道，但是你知道穆安德烈专门是过滤劳威廉的东西然后介绍给我们。所以为什么穆安德烈的东西可以看呢？因为穆安德烈自己是一个改革中的真理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所有这些经历只要经过他手，他一定替我们过滤过。所以穆安德烈的东西都可以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 他把老一点东西已经把它过滤过了，所以你没有找不到那些瑕疵，找不到那些在真理上有难处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所以可见老威廉，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读他的东西的话，是有难处，在真理上是有难处，我们细节不去说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很稀奇，到了安德烈的手里，穆安德烈手里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简单的来说，改革以后的内，这个奥秘派重在什么？重在内住的基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当然你看见就积极了。那么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是没有错，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可是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并没有，主并没有把我取消掉。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被动的，今天不是消极的。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现在我完全就被动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盖恩夫人就多少有几分的被动，因为你在旧约，在根本跟在改革运动以前的所有的这个所有奥秘派多多少少就受了当时的思想的影响。那现在不同了，现在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一切都是基督做，不是我们做。所以安穆安德烈最好的一本书叫做基督的灵嘛，明白吗？所以讲到内住的基督是没有疑问的，是从改革运动以后开始的。好了，那么现在呢，到了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然后不是经过100多年，然后奥秘派就起来了吗？那这奥秘派他们得着什么帮助呢？简单的来说，他们就得着在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改革以前像陶乐弟兄，改革以后像劳威廉，明白？其实不是劳威廉，劳威廉以前还有故事，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说来话长，所以我们为了简化的缘故，现在弄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今天一个是讲十字架，一个是讲基督。所以奥秘派与主交通的时候是有两面的。所以自从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见吗？一再不再是，不再是我与基督同定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十字架是把我结束了，但是感谢主，经过死而复活，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可见主没有把我取消掉，主没有把我的情感，没有把我的思想取消掉，所以我没有理由是被动的，我没有理由是安静，我安静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灵乃是与圣灵积极的配合，我们的灵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也是我，不过这是里面的人，不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包括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的魂、思想、情感，一直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呢，是指着我们的灵好像身体一样，所以圣灵呢就做了我们灵的灵魂，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里面的人。所以一个是外面的人，一个是里面的人。所以在旧约的，在改革以前一直讲说外面的人要怎样受痛苦，但是忘记了里面也有一个人，所以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自从改革以后，你看见在真理上，按理来讲，如果今天人真的像保罗、像约翰一样，那真是与主中间有那个经历，那个经历不是走偏锋，不是走极端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